你好，欢迎收听看理想圆桌番外篇，我是今天的飞行主播夏夏。说到死亡，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你对死亡有任何的体验与思考吗？谈到死亡，你是感觉恐惧、回避、不想去面对，还是知道要面对，但不知道从哪里进入呢？你经历过亲友的离世吗？你希望快速翻篇，继续过自己正常的生活，还是想试图从死亡中寻获意义以及对生命本质的洞察？这期看理想圆桌的对谈嘉宾，我邀请到了人生解忧佛学入门40讲的主讲人程庆老师和倒霉人生生活指南的主讲人袁长庚老师。之前和两位老师碰选题的时候，程庆老师的佛学节目刚刚完结不久，而袁老师的倒霉人生节目正好更新到了爱与死亡一章，于是我们决定在清明节假期结束的那一周聊一聊死亡。我自己对于死亡的理解和体会，经历了从很小的时候的恐惧避讳，到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并感受到生命的虚无，再到今天的向死而生。我观念的改变，佛学对我影响非常大。从佛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是怎样看待死亡与中国人的生命观、死亡观？我们如今的丧葬市场是怎样的？什么样的葬礼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怎样才是更好的告别？当经历死亡的时候，该如何去面对？大家怎样才能少一些死亡焦虑，甚至做到向死而生呢？这期节目，我们从中国人的死亡观开始聊起。
为什么想要聊这个呢？是因为我从小到大的经历，我会发现有很多人都避讳谈死这个问题。大家对死的那个用语不是走了，就是没了，或者是去世了，而不是死了。包括我小的时候，其实从来没有参加过葬礼。我三月份参加姥爷的葬礼是第一次。小时候对于死亡的那个概念好像一直都是，我只能看到楼下会摆着很多花圈，大人会哭，或者是每个人的肩膀上会套一个黑色的袖套。所以也是因为这种社会的氛围或是环境塑造了我小时候其实是对死亡感到很害怕的。小时候也从来就不敢跟家里面人去谈这个话题，直到我大学期间奶奶帕金森的很严重，那个时候开始卧床了，我那个时候才开始很严肃的开始思考死亡这个问题。随着这些年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然后包括我对于社会整体的这个观察，我会发现好像现在社会整体上越来越不避讳谈死亡话题了。然后也想要问老师，就是这些年你们自己的观察，因为我知道袁老师以前有在学校里面开过死亡课，陈老师以前在季风书园也有面向公众做过生死学的讲座，然后想问一下老师，这些年你们的观察是怎样的？
袁老师先吧。
哎，好，那我就先说吧。其实夏夏讲的这个观察我是同意的，就是我自己感觉过去十年里面这个话题开始变得，至少在公众舆论这个侧面开始浮出水面，但是他谈论的方式不太一样。比如说相对而言的知识界，或者说在医学领域里面做一些医学人文相关的研究的或者是传播的这些专家专业人士，还有那一些比如说在医生群体里面有些人，他们的是用我们一种可能比较熟悉的方式，比如说推广生死学的观念呀，然后推广这个临终关怀的观念和实践呀，就是这个其实是一波潮流。这当然这个跟我们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比如说这个养老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医疗资源紧张问题，跟这些其实是有关系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是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在谈这个问题。但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在年轻人或者在社会的亚文化的层面，它是一个很好的议题。这些孩子不见得是说他真的是明白，就比如说生死对于人生的意义，或者说这为什么要谈论死亡，他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在人生经历当中，这是一个如鲠在喉的东西。我们没有人不可能就是说你一生里面没有意识到身边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就像夏夏说的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他在我的人生的边缘始终浮现，但是我每当想走近他想靠近他的时候，这就好像有人会自动的说你别去了，你别去看这件事情。那再加上呢，就是我们的 社会的这种高速发展的时期大概已经告一段落，所以在相对比较平稳的生活里面，大家需要处理一些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人生的意义，可能程建老师因为做佛学的，对这个更有权威，就当你的人生意义不是那么确定，或者说没有一个许诺在前面说你明天会过上一定会比今天更好的日子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那人生什么力量在消解我们的意义，或者人生什么东西在阻碍我们？好像确定什么是幸福啊，什么是圆满，那这死亡是一个自然而然就会遇到的这个话题。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方一个城市里，他搞这种线下的活动，他说只要他的活动，不管是观影也好，这个心理的互助小组也好，还是其他形式也好，只要今天这个活动是跟死亡相关的，一定是爆满的，其他所有的话题都没有这个效果。所以这就说明，就是在社会里面，就我其实觉得，除了那个专业人士谈论的死亡之外，就死亡是像一个基本的语法或者是一种心态，就是它到一定时间段，它会浮出水面，然后自然会有人会去接近它，所以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可能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有些人他可能到了，比如说自己可能生病了，快要临终的时候才开始思考呢？
其实我以前在课上的时候，我做过一个调查，实际上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很早的时候的死亡意识。我课上做调查会让他们写一个小的像问卷似的东西，就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就人是会死的？其实很多人都是在5、6岁的时候，而且呢，我的学生里面90%以上的人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死亡恐惧和死亡焦虑，就是他刚刚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他会害怕。晚上会睡不着觉，但是这个事情呢，其实就是，我觉得心理学、什么人类学上或者是哲学都讲过，就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有一个强大的机制，它会抑制这个东西。然后所有人都基本心路历程里面都有一段，就是他意识到死亡了以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恐慌，然后他把这个东西可以掩盖下去。所以有些人好像抑制的机制在他身上不是很明显，所以他很早就意识到。但有些人他可能跟这个主流文化或者说跟社会的一般意义上讲，这个心理过程比较吻合的，就所以很多人这个抑制的机制会非常的成功。那直到他自己或者说他很亲的人身边这个事情已经无法再用这种简单的机制去掩盖的时候，他可能才会突出来。但是很多人是很早就意识到有死亡这个问题。所以就是死是一个留给他们的未解的题，就这个题什么时候浮出水面，这是一个有偶然性的东西。但是其实很多人都已经意识到，就包括刚才你谈的也是，就你可能很早也就意识到有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被纳入到，或者他也没有可能，你不知道这个事跟谁谈，老师啊、家长都不合适。所以就是看这个契机什么时候出现了。就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问题是想，就是说直到我们自己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无可回避的时候，他才必须要被对待。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把它稍稍的带过去的，对，所以我们是有这个机制。
那陈老师呢？
如果从我的经历来讲，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70年代末出生的，那个时候我们虽然出生在城市里面，但是它还有大量的农村的关系在里面，所以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文明化它不够充分的话，其实那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生命的感受，它其实是一种前现代的一种生命观。那个前现代生命观有种好处，就是它多少有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比如说，我小时候我会暑假回到农村，我在那个节目当中也谈到了，看到家中的很老的长辈去世以后，我们小孩子就觉得，包括大人，他们觉得就是平常事。就大人们没有过分的夸大死亡的那个恐惧性的话，它就变成了一道行礼如仪的一个个仪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把它当做一个自然发生的事情，而且那个不是很死，它是一个自然的老病死。所以那个时候，虽然看到死亡，但并没有感觉到恐惧。我觉得恐惧感是它有一种反身性，也就是说，他意识到这种事情，他会终有一天会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自我意义的缺失感，或者是虚无感。刚才袁老师提到的，我们现在谈论死亡的，除了专家学者、医生这个群体以外，我记得我们那个有时候看到一些二次元的那个青少年读者，他们大量的日本漫画里面，你看它里面有大量的关于死亡的虚无感的一些描述。我觉得我这代人其实跟后来的00后啊，那些年轻人有一些差别在于，我们所感受的生命意义，它还有一个负载，就像我们小时候，它有个家族，它有甚至还有一个 更大的一个群体的那个依托感，而现代的年轻人他们的生命意义往往建立在非常碎片化的个体身上，所以他们其实对死亡的敏感度其实跟我们的文明化的迅速展开有关系，就是大家越来越孤立越来越碎片化之后，他就觉得他更容易感受到个体死亡带来的恐惧感，就像我们讲的刚才讲的那一套压抑体机制，其实在一个组织化的群体里面它容易得到抚慰，你遇到什么事情都有一群人，至少在很多的死亡的问题上面有很多人共同来去帮助，在那个庆典里面仪式里面其实它本身就是个抚慰的作用功能，而个人主义或者绝对的那种碎片化的个体，它很容易在这个社会里面它感受到孤立，它就个人面对一个巨大的黑洞。所以你看现在社会为什么年轻人对死亡的议题这么感兴趣，我也是在课堂上有时候因为我讲通识课的话我有十讲，然后讲前面大概就是平平常常的比较温吞水的，但一旦讲到佛教生死观，给你的反馈就会特别多。其实你问他，你有多少人相信轮回啊？大概也没多少人相信轮回，但有多少人就绝对的不相信生命会是绝对的断灭虚无啊？好像也没那么多人。很多人其实他是疑惑，就是我的生命到底未来会去向何处？他们有个巨大的困惑，而且看到他们的长辈亲友也有这样的死亡的体验之后，他们其实很好奇。但是在现有的教育体系里面或者社会教育体系里面完全没有这些内容。就像我个人来讲，我们是一个还比较关注这个生死问题的人，其实在我们的成长经验到很晚了之后才会系统的去阅读关于这方面的著作，而且这方面的其实国内的出版物也相当的缺少，所以这也是我当时我说为什么在疾风书院看那个生死学的系列课程，就是因为我在台湾就看到了他们其实很成熟的关于生死学的不仅是理论而且实践，而且他们有大量的个人体验的讲说，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就是说你面对失亲的这样的体验以后，我们这个氛围里面是没有一个地方让你去诉说的，因为太近的朋友反而有时候不好诉说。我跟那个袁老师很像，我喜欢看抖音，那我关抖音就是看到很多大量的失亲的那些博主，他个人的表述只是一个影子，你会看到大量的评论里面谈论着啊他失去哪个亲人后的体验。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里面其实一个方面是年轻人开始关注死亡，二一个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就大量的像我们中年人他可能会面对失去父母失去小孩子的那样的失亲的体验其实是被遮蔽掉了，只有在一些你要努力寻找的地方才会去观察到他们。我觉得所以说死亡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社会里面并没有一个好的公共平台让大家能够比较自由的坦白的去讲说。
我一直在想那个区别到底在哪里，就是比如说像袁老师陈老师或是我可能在稍微早一些的时候就会开始去想这个死亡的问题，但是比如说我的另外一些同龄的朋友甚至是我的妈妈，她可能到了退休之后才会开始很认真的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想知道这个区别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有些人他好像很早就开始去想，有些人可能到破镜了他可能才会去想。
其实那个反而是他在过去的社会结构里面是常态，因为大多数人，悉达多太子是在十几岁的时候看到生老病死想要出家，其实大多数人并没有是说是因为在那么年轻的时候看到生老病死的人生之苦而决定说我要走向一条超越生死的道路，没有的，大部分都不是这样的，大部分都是因为各种其他的因缘，只有少部分人会对死亡问题有非常直觉的敏感。其实我们在学术界也会看到，有的人从小就喜欢沉思，喜欢思考，这样的人是少数。大部分人是等到那个死亡即将面临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他就会强烈的一种想要去解决死亡恐惧的那个冲动。所以你看，中年人为什么喜欢要催生，像孩子们，其实他对自我存在的意义的一种感觉到威胁。因为它没有延续呢，你知道就是我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它只有在子孙的繁衍上面。所以我觉得反而你刚刚描述的那个你的母亲到了一定年纪，甚至有的人是在他的父母死亡之后才会对死亡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关切度，否则的话他觉得有时候父母一直在，他觉得是个常态。很多人都这样讲述这样的生命经验，就是说他一直认为跟就是父母好好的生活，跟自己过上幸福的这种家庭生活的这样的场景会永远存在， 但最终由于这样生老病死这样的幻想最终被戳破之后，他开始在面对这个死亡的威胁的时候，其实人会非常的被动。我看到他大量的中年人其实在中年失亲之后，其实那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是的，因为我可能比较是一个那种未雨绸缪的人，因为我觉得死亡这个事情就是我或早或晚都要面对，那么我未来某一天一定要面对它，我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去思考它并且试图去解决它，我才会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以前有一段很就是抑郁的非常严重的一段日子，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只有不死的理由是因为我还有责任在，我的猫它的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还有一方面就是我不想要伤害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死了我会给他们带去巨大的痛苦，我是切身的感受到了死亡的迫切性。然后因为我看过以前袁老师的采访，就是袁老师在幼年的时候送走了自己的妈妈，然后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原因，就是也让袁老师在很小的时候也感受到了那个死亡的迫近，可能在未来的人生中才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我的经验恰恰相反，就我的经验是不管是社会意义上你的家庭周围的氛围，它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回避机制，是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保护你，比如说我们的生活应该向前看，比如说我们的人生，对吧，你应该更珍惜活着的日子，你该更幸福，然后是让逝去的人觉得为你感到骄傲，就是我们有一大串的这种东西把你跟那个东西隔绝开来。后来为什么在大学里面开这个课，因为我觉得开这个课我终于能用一个合理的然后说得过去的方式，然后让一群人跟着我一起回到一个对这个问题探讨的现场。就是这些年也有一些我受学的同行什么的，他们开始研究这个丧亲之痛的这个处理的问题，就是结论是一致的，就是你会发现你周围的越是跟你亲近的人，比如说我父亲，他是只字不跟我谈这个事情的，就是他就好像是我们俩生活里面没有出现过这个事情。所以刚才夏夏讲这个事情，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里，比如说你说你是未雨绸缪，对吧，那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因为比如说平时喜欢谈安全感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呢有两种缺乏安全感，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是他觉得我现在还没有足够多的东西，你比如说我最好能够实现财务自由，对吧，什么时候等我的账户里有2亿的资金，我就不怕任何事情了，就所有一切我都可以解决。这种在我看来不叫没有安全感，因为他很确信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可以通过一个方式来得以解决。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像你一样，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力量是不可以换算成其他的手段或者是方式的，所以你的未雨绸缪主要是在于说你觉得人生当中有一个部分是不存在的，所以你忍不住的一定要是要看它，你忍不住一定是要凝视它，所以你一定要跟它发生对话。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学人类学的学生也是这样，就我每年参加研究生招生，我最大的感觉就是对一些学生而言，他为什么要来学人类学，就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知识是他需要获得的，比如说他不管现在生活过得好与坏，他都知道说这个世界上有人跟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理解活着这件事情。我有时候经常跟他们讲，我说我就好像你身上多长了一个胃一样，你吃正常的东西是吃不饱的，你一定要有一个其他的部分在。我觉得在我们的社会里面通常是这样，比如说你谈到了像你的妈妈他们到了退休以后，我觉得很多的中国人中老年人在面对生死问题，比如说他突然想到死这个问题，是因为他其实恐惧自己的生活没有办法得到妥善的安置，他其实恐惧的也不见得真的是死亡，而是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所以他真正担心的问题是说，比如说我养老问题怎么解决啊，对吧，或者说他有些时候甚至提出这个问题是想跟你商量，就说那你能不能暂时放一下自己的工作，我们想想看你有没有可能回到我身边啊之类的，就是这个里面实际是个邀请，他并不是真正要跟一个绝对的力量发生对话，他其实是在想说自己的生活怎么样再次，刚才程静老师讲，因为很多人中年人到中年以后没有意义感，他想的是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再把其他人再次卷入自己的意义生产的过程里面。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始终缺乏这种，我也不知道怎么合适的说，有些是勇气问题，有些其实就是不会，就是我觉得中国人不会谈生死， 就是你坐下来，你比如说我们死后，就比如怎么安排后事的问题，很多人觉得这个问题非常晦气。但是我以前在山东做调查的时候，就是我知道很多的家庭就是因为这个老人死后，就很简单的，比如说经济问题没有处理好，然后呢，生前的养育责任没有讲清楚，所以老人去世这件事变成一个巨大的家庭分裂的事件的引起。所以我就讲说，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很简单，就是不会。几十年社会快速向前，我们整个社会价值观就是昂扬的，就是觉得是明天一定会更好。今天我们很多人的父母一辈还是这样想这个问题，所以你只要是觉得这样，你就不可能真正意义上讲进入到聊死亡那个语境里面。我觉得真的就是有些时候你需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些问题是没有办法通过其他问题来解决的，那个时候你就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了。
其实刚才那个袁老师讲出来，就是我们中国人不会谈，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中国人的思维能力我觉得还真的是还蛮弱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去看所有的宗教或者是哲学思想，解决奔向那个死亡的那个终点的方案，你想来想去只有三个方向，一个是往回看，往过去看，一个是就当下看，一个是往未来看。你看你民间的那些信徒，他会说我死后我会上天堂，或者是我会上净土，对不对？那是一个未来主义的指向，那么他也得到安慰。所以你看他如果他真的相信这个信仰的话，他其实面对那个未来的人生旅途老病死，他其实他至少带着一点笃定感，就他不会恐慌。他甚至他因为这样的信仰，他有他的组织化的就更完美了，他有一群人。那么还有一类人是往回看，你看我们，因为我观察到像我父亲那一辈那公务员出身，他们的那个成长经历反正就这样的，他们到了一定年纪你会发觉他们的习惯语气往回看，当年怎么样。其实当年怎么样回忆这件事情，其实它是一种自然的对于自己的一个疗愈。所以很多年轻人都曾反映说，跟长辈们聊天最害怕他们一说当年怎么样。但是我后来才慢慢意识到，它就是一种对他而言是面对死亡的一种解决办法，因为他通过回忆来满足充实他的人生意义感。当有一天没有人听他讲说过去的时候，其实他会很孤独的。我发觉在很多内地的中小城市里面的中年男性，在面对衰老到死亡这条路上，很多人是很孤独的。因为你看我父亲那一辈人，他就人呢还比较清高，比较正直一点，然后呢就不屑于跟一般的人交朋友，所以他的最后的社会关系他只能停留在个人的回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今天的，比如很多人我们也会看到，不管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像上海的退休的那些阿姨啊爷叔，他们的最后有点像活在当下，跟他们聊天他们就讲的这、啊、退休了以后马上 就出去旅行去了。他是带着一个当下享乐主义的或者是当下好好生活的这样的态度去解决这个问题。你看他想来想去这三种方案，但是问题就在于、哦、我们大多数人就其实你在寻找这样的方案的时候，有些方案是对他而言只是一种暂时安慰性的，并没有那么坚实的基础，他会在这个三个中间不断的跳离。比如说我是一个习惯当下娱乐人，那万一有一天你病了，万一出现的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生慢慢的变得衰朽，然后变得比较的脆弱的时候，他就害怕，因为他没有能力过当下的生活的时候，他就会对未来产生恐惧。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人你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问就是当你出现可能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用什么样的思想乃至什么样的现实的生活方式去应对这些问题。我们有点像是有仓促性的应对，就是说问题来了 OK 我抓到什么是什么啊，就是有一种像做我们叫做临时出考题临时回答，那这样的一种方式的话，我觉得那当然是很脆弱的、很脆弱的。就像有的那个佛教里面我看到一些信徒啊，平时是说我相信什么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但是他其实他对这个事情的理解是相当的浅薄的，所以到了真到了他老病死的时候他又会的慌乱，甚至他过去的那所有的信仰都变得非常的不值一提。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讲怎么谈论死亡以及怎么实践死亡，让它成为你面对死亡的一个非常一贯性的价值观跟行为方式，其实这是一个不断思考训练的过程。就是你就不断的训练，然后你最终觉得我就是这样面对死亡的，所以任何出现我生命的意外的时候我都如是的应对， 那才是构成了一个社会里面比较成熟的一个我们说的面对死亡的一种态度。
嗯，我突然就想到了，我前两天在跟这个老师在聊天的时候，他跟我说他一直以来都很回避思考死亡这个问题，因为他只要一想到他就会觉得很虚无，而且他不想要体验这种虚无的感觉。他会跟我讲了一个他的感受，让我印象很深。他说他其实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说自己向死而生，他不是很理解就是向死而生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然后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挺惊讶的，就是我就在回头去想，我以前小时候在没有经历死亡或者是没有对死亡有很深刻的思考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不理解的。但你要我这样子讲，我是怎么样从以前的那个状态变成了现在有一种向死而生的感受，这个过程我自己好像也没有办法很清晰的把它表达出来，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过程，我中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其实向死而生，我就先讲一下向死而生。我觉得我的个人理解，比如举个例子，以佛教来说的话，他认为生命永远不会结束，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个判断。我曾经在上课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说我小时候，我不是也不是小时候了，就青少年成长的时候也有自杀的冲动，有时候会觉得人生已经没有意义。我就觉得那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性的话，从头到尾一次性，它没有延续的话，其实自杀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选择，因为有时太人生太苦了。但是呢，后来我接触到佛教，其实道教也是一样的，接触到佛教以后，你会发觉佛教认为你的生命是无休止的轮转，它会以不同的生命形态存在嘛，也就是所谓的轮回。当然我个人最后接受这样的观点以后，我发觉它给你提供了一个说法，就是你是杀不死自己的，你认为的那个死对佛教而言，他认为你是一种幻觉，你并没有真正的虚无，他反而给你一个新的起点。你看这样的一种视角的话，它就是反而它让你在这一生的生命里面，跟刚才袁老师讲的，就是我接受了那个对死亡的认知之后，我反而对我的生命更加充满意义感。因为生命你是不断的在流转的，那么我今天所做的一切其实对未来是有意义的，它是个无穷的向未来的一个奠基或者是积累是指向。而道家你看那个庄子里面很有名的那一篇骨盆儿歌，那个我曾经也描述过，我曾经参加我们土家族的老家的亲人的葬礼，那真的活生生的看到骨盆儿歌，你就看到那些人没有一点悲痛，大家就像参加一场 party 一样的，然后围着篝火在载歌载舞，围着棺材跳舞。你看它不是哲学思维，它就是一种文化性的一种传承，它就认为人的死后就是自然的循环往复。那这样的一种观念，你看他对死亡有如此的认知，他的生命反而表现出更加积极的一面。我觉得最大的危机在于我们现代人其实这种个体主义的兴起以后，他当把各种意义的载体平台都瓦解之后，他当他个人面对这个生死的过程的时候，他会发觉一旦他找不到一个更有力的说明的话，他个人的生命就是一期的生跟死，他其实非常非常让人感到恐惧的，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力量来协助你来面对这个问题，而你呢又得不到其他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的解答，或者有你也不相信。所以我们的文化传统被割断嘛，你看很多人我们在乡村里面碰到的很多的那些老年人，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佛教什么叫道教的，对他而言我们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生活的，我们就是这么认知生命的，他就是通过他的日常的生活跟他的那些各种仪式来去实践他的生命的。因此这些人的话他的生命反而笃定踏实，但是现代人你会发觉他已经没有这样的文化，就是不言而喻的文化认同。我们现在的所有的文化跟认知，你看你发觉我们现在都是在各自学习，非常碎片化，有的人相信这个，有的人相信很难对话的，对不对？那过去它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共同体的话，有的东西是不需要讨论的，它就自然的就有力量。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可能在面对一个，当然它不可能形成那么统一的文化的一个共同体，但是开始形成各自的有相同的文化认知或者是人生观认知的这样的一个各种不同的群体。但这个群体要稳定下来非常不容易，因为都市化其实有一股巨大的消解这种群体的冲动，但是乡村又空心化这么严重，其实有时候我们现在觉得这个中国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你想做一点建设的性的工作其实很难，它就像一阵风一样马上又把你吹散掉，因为它很难稳定下来。 我想这个问题其实袁老师可能他做人类学的话应该体会很深，因为关于共同体的建设其实现在是个很麻烦的事情。
对，就基本上因为尤其刚才陈老师讲的这种就所谓骨盆儿歌这种，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大概2017年2018年左右吧，就是我们网上流行过一阵，其实那个好像在加纳还是在哪儿有那个就所谓黑人抬棺的那个舞蹈，
对对，
那个是我们把亚文化当成一个梗来做的。我其实呢在课上给那个学生放过那个完整的抬棺舞，我就问大家，我说你知道这个你能不能理解这个，其实我本来我的预判是说大家可能不太理解，觉得你一个葬礼你为什么搞得像一个电影舞会一样，但我后来就是很惊讶，就是我那些学理工科的学生他其实很理解这个，因为他能看得出来，就是那是一种生命本身的欢快，他不是死亡这件事情，或是生命的欢快，就是我们终于就是实际上这件事情是活着的人的一个姿态，就我们怎么样面对死亡，我们送一个死者，不管他能不能感受到我们，就我们这些人还活着的人，我们还有这个生命的义务，让他的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不管这个阶段是他还能不能感受到，就是让他欢快的离开这个世界，这是一种超越所谓喜怒哀乐悲恐惊之上的东西，这是生命本身洋溢的那个部分。但是呢，就是但是这个东西的实现，它需要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共识在，就不管是习俗性的、宗教性的，还是文化性的，就它应该有，就这个东西大家在，然而所有人都能接受。但就像常老师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我这些年的一个最大的感受是，因为学人类学嘛，就是你会看大量的所谓非西方的、非现代性的资料，那么你会看到的就是人类自有文明开始，不管是所谓古希腊文明这种比较辉煌的，还是一般的比如说氏族社会啊，或者狩猎采集社会这种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人类从来没有相信过靠个体的力量能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现在的难处呢，就在于说我们太相信这些问题应该在个体层面来解决。所以为什么心理学比较火爆呢？是因为现代心理学呢，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我们讲的这种所谓大众心理学，是觉得当你自己的这个心理强大了以后，你会解决很多问题。但是这个机制是很奇怪的，就是说因为刚才我觉得我接着下那个故事讲很有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他会回避这个死亡的问题，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买书，我是一个那种就是有点用我爱人的话讲就是有点这种囤积癖的人，我买了好多书。他有一次很认真的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假设比如有一天我们的遭遇战乱，或者是就是咱家不走运，煤气管道爆裂，你所有的书都烧光了，他说你心疼不心疼？我想了一下，我说了一个问题，我说真的有那一天的话，可能烧了也就烧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买书这件事情跟我占有书没关系，我就是觉得在书店里面，我就觉得这个书出了，我就觉得非常开心。我就觉得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的时候，就是我把它买来，我也不见有时间看，但我就觉得我的书架象征着我跟这个世界最好最后的美好的想象，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优秀的书写者、优秀的思想者，他们干着跟我们吃饭什么挣钱这个事儿之间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事情，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美好，就我就像我就觉得书对于我而言事实上什么鲜花呀或者是个摆件一样，它摆在架上我就非常开心。但是这不意味着说我是想通过读这个书成为什么特别厉害的什么意见领袖，然后我去征服别人，或者是我向别人炫耀什么，我觉得有我非常开心，没有散了也就散了。就像以前的时候这个网上有句话，就是所有幸福的婚姻的前提是允许离婚的，我觉得这个话有道理，就是说一个事情它没有终结的力量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谈它的意义的。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说呢，我觉得我们东西比如说刚才您讲那个老师他为什么不谈这个问题，就是他自己做老年心理学可能他也觉得就是个体的充盈，然后个体在个体层面证明说我在心理或者能力上强于其他人，或者说强于我生命的这种下行的力量，我就是胜利的。但这个就是说你的生活里面没有一种就是我们跟这个像死亡这种绝对的消解力量之间的关系，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是我带着他一起生活？刚才陈老师讲的非常好，因为哲学上讲一般讲向死而生，通常就会谈说你把它当成是一种紧张感，然后让它来约束你。但是像佛教讲的一样，就是说这个紧张感它会永这个消解力量会永远伴随着你，它是你生命永恒力量的一个部分，所以你要跟他对话，你说你来了我应该怎么样，你走了我应该怎么样，它是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 缺乏，他是说要创造一个这种对话的契机。我觉得我们为什么很多中国人被困在这个生死的困局里面，就是你没有办法组建这种聊生死的局。咱们就说无论是在一个宗教的空间里，在一个世俗意义上家庭生活的空间里，跟你的亲人跟你的朋友，我们互相之间都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可以吃喝大酒聊天吹牛，可以讲很多这个跟生活有的没的事情，对吧？但是我们很少有人就聚在一起讲讲，就比如说我们的脆弱性，对吧？或者是说我在求救，实际上就我经历的一些事情，我现在在求救。所以在我自己的节里面我也这样讲，就是你不要把死亡仅仅看成是生命意义上的离开或者死去，你要把它看成是生命状态的一种提示。就是我们的一生当中实际上每一刻都在遭遇着失去的东西。我们现在在这聊天，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走，你就在失去，所以你是跟他一起生活，所以你应该无限的把它延展出去，让它把它变成是一切的综合性的消解的力量。当你能跟这个力量坐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不会把它看成是一个那么值得恐惧的事情。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创造机会聊生死，不是像很多朋友想的一样，就是说哎，我们一定要消极一下，或者一定要最后用一个终极的这种力量，不是的，就是它可能就是我们生活的底色，但这个底色不见得是恐惧或者是悲伤的，它里面有些力量是让，就像刚才陈老师讲，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可以向死活的人生非常的昂扬，而不是靠一个虚假的承诺，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好好努力，两年以后我考上公务员，我就是人上人。我觉得与此相比的话，我还是愿意跟这种消解性的力量共存，我觉得那种可能是更有力量感的。
嗯，是的。
袁老师讲的很多观点就跟佛教讲的无常的认知很像了，因为佛教里面讲的就是每一刻当下就是生死嘛，每一个当下你这个世界的生生灭灭，人的身心的生生灭灭，它就生死，只是我们认为的我们这一个生命的走到70年80年90年的时候，你把它认定为那个是死亡。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佛教会认为你已经是不知道你每一刻都在死亡，但那个时候只是一个比较看上去比较明显的一个生命的转化。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按照佛家的观点的话，把生死把它代替以转化，我觉得会让很多人可能是不是会觉得容易接受一点，而不是那个戛然而止。我记得刚有一个经验很有趣啊，刚才袁老师提到了我们公开的场合不大会谈这个问题，我有一次上佛教生死课的时候，我跟学生说，我说你们有没有勇气在大年三十的时候你跟你的父母谈一下死亡问题然后学生们面面相觑。后来呢，春节之后终于有个女生跟我讲了，她说我真的谈了，然后她的父亲首先把她骂了一顿，但是呢骂了一顿呢，她当然跟她慢慢的沟通，最后还勉强的跟她聊了一些关于死后，但最后还是补了一句，这些好像也没什么好聊的，这些平常还是就是还是有一点，家长虽然抱着跟子女交流的心态勉强的聊了，但内心还是抗拒的。为什么我觉得要在大年三十聊？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常常会觉得春节就是中国人的一个乌托邦嘛，就是好像那个地方没有生死，所以都很圆满，家庭团聚，你不戳穿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你永远没办法正视人生的苦难的问题。我常常讲的就是大年三十没有苦难嘛，你去医院去看看，你去 ICU 去看看，每天的生生死死，而且可能大年三十的时候那样的一种场景会更频繁。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可能现在需要的是就是面对，我现在还谈不上解决了，我觉得这解决还很远。我们现在能不敢面对，就像我们讲的，年轻人跟他的父母不要说大年三十了，平常也不能谈了。而且爷爷奶奶去世了，我问你们爷爷奶奶去世有多少人让你们看到临终的那个过程，以及他推到太平间的，没有多少学生是看到他们的长辈这个死亡的过程的。因为为什么一般的家长都会让孩子回避这个场景，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啊。当然我们有在农村的时候会爷爷奶奶没办法，因为他是大家族，但是你会发现有的场景父母他会有意屏蔽，这就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他让你感觉到你只有生，他让你看不到死，所有的太平间焚化厂这些东西都充满了禁忌。但是我觉得现在也在改革，可能我们待会儿也会聊，就是火葬场现在也提供了那种亲属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捡骨，我觉得特别好，我就捡过，而且我就那个就你完成了这个对他的一个面对的时候， 它这个力量自然生成了，这些不需要解释。我觉得有的东西它是事后解释，没有那个力量。当你真正的把亲人的那个骨头看到出来之后，自己捡骨，然后压碎，然后装成骨灰盒的话，我觉得它就完整，你跟它的相伴的过程就完整了。但是很多人的最后的临终的，你会是个黑匣子，对不对？所有的他怎么去世的，送到太平间怎么处理化妆，怎么去那个送到殡仪馆火葬场，那一节是空白的。也就是说你跟这个人其实没有真正的陪伴到底。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拿到骨灰盒以后还会打开看一看那个骨头，我相信很多人都把它作为一个禁忌，甚至有的人还害怕放在家里。事实上我们家的亲人我们是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半年左右放在家里。很多人都很疑惑说你为什么放在家里，我说那是我的亲人啊，我有什么害怕的？虽然我要尊重习俗，说要冬至什么时候才能够把它落葬，但在这之前我放在那边，我也觉得是个陪伴呢。所以我们家的亲人，甚至我自己还留了一小袋的那个骨灰，就放在我家的一个地方，然后我每天早上还供一下这样的。我们按照佛教的讲法是回向一下，就其实就是纪念哀思啦。这样的话，你会觉得他好像走了，好像跟你的联系还在。我觉得就这就是我们说从面对开始去解决中国人的生死的认知问题。
说到我们还是要去面对嘛，那怎么样去面对呢？因为我发现就很多人他就是走出这一步去面对好像就很困难，真的就是要等他破镜了才去面对吗？
我好像看过一个采访，说袁老师不是在那个开课的时候你办过那种告别仪式吗？
对对对，是。所以这个话讲讲就特别有意思。我第一次那个课期末考试是，现在想就是搞得非常过分，就是我就说我就订了一间教室，我说反正空间就是这个，你们随便搞，而且我还指认就是30个同学分成6个小组，就5个组里面就有一个同学去世了，现在就你们所有人要根据他生前留下的东西，其实就是他的社交软件上留下的痕迹。所以他们剩下那4个同学呢，这一个月里面要看他的社交软件，然后呢要去跟他的室友啊，跟他的同学聊天，就是他生前是个，如果现在他不在了，你们觉得他的人生的哪些事迹留在你心里的哪些东西是值得呈现的，就是特别有意思。他们这几个小组风格不一样，有些就是纯粹的搞笑，就是你老师不是想让我们弄吗，那我们就在景观上弄得最可怕，因为淘宝上现在有卖那种就是一个礼包你知道吗，就里面什么东西都有，从万丈到什么到黑花什么的都带，然后带遗像框之类全部都一套买，这种有这个。然后也有一些呢是就神秘主义，就他们现在最擅长的神秘主义，就是所有人都戴上面具穿上黑袍，然后坐在那个蜡烛旁边，然后就中间有一个人像那种哥特式的那种歌手一样，就是哼哼唧唧的在讲他以前的事情。但也有中规中矩的，就是拍一个小 DV， 就是他生前是什么样子，然后采访他的同学，就是哎呀他是个很好的人，经常给我们带好吃的之类，就类似这种。我办这个完了以后，学校就找上我了嘛，就是你这种，就是那我们这个这么多年办学辛辛苦苦办学就是为了给社会留一个好印象，结果你现在搞这种东西，这学校形象还谈得上吗？对吧？就是我以前开这个课的时候，好多领导给我讲过这个故事，就是说袁老师，我们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我们也觉得这个课很严肃，但是呢，你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有多脆弱，万一他本来就在左右摇摆，万一上了你这课觉得说死亡可以谈可以想可以聊没事儿，他真的走了这一步怎么办，我们谁来负这个责任。其实这个心态很有代表性，就是说我们总假设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死亡是一种不祥的力量，你靠近它你是肯定会被消失侵蚀，会被消解，会被瓦解，是这种东西。但是刚才夏夏问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就我们怎么学会面对，程老师刚才提的是我们要学着，就是这个是一个日常的修行。但是呢，如果我要开启这个修行，从哪儿开启？这个我觉得是对中国人而言最难的，就是你不知道从哪儿来，因为你可能你自己觉悟了，知道这个很重要，你想去做事情，那你只能是自己，比如说找些播客呀，找些书呀，听听老师们讲，你的身边没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你的朋友，你的同事，或者说比如说我比较亲近的长辈，对吧，我单位里面一个长辈他比我大10岁，我们能不能聊这个，就是你只要一开启这个过程，所有人都不配合你，所以这是个很要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根深蒂固还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总是觉得这是一个个体要面对的问题啊，就是你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不要去来找我。所以这些年呢，好就好在呢，我们 我觉得我们的大众文化当中渐渐理解人的脆弱性的问题，这也是陈老师可能在学校里讲那个佛学课，可能理解比较深的一点，就是很多年轻人对这个感兴趣，他理解到生命是脆弱的，然后所以呢，他想求救，所以求救呢就觉得像佛教是最亲近的，然后又有力的这样一种力量，所以他就比较容易找得到。但现在呢，我觉得问题是说，就是我个人认为思想层面的成果实际是在那儿的，只要你去一趟书店，很多思想是可以告诉你的，但是它要落实成为一个日常生活的技术。所以，我最喜欢佛教的一个说法，就是他日常修行、行住坐卧之间都在修行，所以修行这件事情是技术化的，对吧？所以，我们有一个这个，美国有一个研究宗教人类学，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他当然他研究伊斯兰教一个作者，他就说，就是我们太强调宗教的教义呀，他的这个基础的文献呀，或者说他这个在宗教场所里面怎么做这件事，他说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宗教的前提是物质性的技术。全世界任何一种重要宗教，它首先要变成你身体的一个部分，你才去接近它，对吧？或者是比如说，很多人不信佛，但是我在家里燃炷香啊，对吧？或者说我听听佛教音乐，这种东西可能跟宗教教义没有直接关系，但是所有这种感触是进到我身体里的，这种感知，尤其在初级阶段的时候，是比教义对于我而言更有力量的。也有很多人问过我，就是袁老师，你讲这么多年课，你觉得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死亡的创伤降到最低？我现在的个人理解就是，死什么时候能够变成我们生活当中不断延展开的叙事，跟你是有关的。这件事情对于我们而言，创伤也好，哀痛也好，就会相对而言降得比较低。我在节目里面也说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谈的已经不少了。但是谈之外有比谈更重要的东西，就是它跟日常生活、跟我们的个体化生活之间的关系，然后以及呢，如何把这件事情落实成为一个我在周围的环境里面能够妥当的、没有负罪感、没有这种不适感的方式提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大概可能要重要的多的一个面向。
我刚才讲的那个技术性啊，其实我因为节目里面谈到，就是因为我本来在佛教里面不仅仅是做研究，我也喜欢到寺庙里面跟那些居士出家人打在一片，所以当然在佛教内部的话，怎么去面对死亡，在内部有很多的仪轨呀、操作方式，所以我家里两个老人的话，其实我基本上是按照这样的一个仪轨来操作，当然我不仅是形式上，然而我也。当然有自己的一套理解，完成这两次之后呢，我就一下子变成这个领域的，好像我们认识的人里面的专家，你知道吗？但凡有认识我的人，就会有时候他们家里面出现说啊，陈老师，那个这个事情怎么办呢？他死后我该怎么办呢？甚至有学生也会啊，我爷爷去世了，我现在正在现场，我该说什么呢？我跟他要做什么呢？然后我就会教他。比如说，我刚才因为最简单的就是你在一个亡者的旁边，你不要去哭闹，你不要去吵闹他，你知道耳边轻轻讲，你放心安心的走，也还可以内心里面默念什么心经这样的，这就是技术化。我觉得就是你看很多人被抛入这个场合里面，他就没有这个具体的一个方法去面对。我们不要说这个方法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作用，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你发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些人听到我这么讲，包括学生，他们做了之后，他们会觉得很安心。就是我们想的，我们不要做一个本质性的认定，说他到底有没有，就是最终达到那个目的超度啊。但是他从技术层面，他一定是有效。这个有效性是其实对宗教，或者是对一种我们人精神的安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有某种各种的意义的指向性，就像我对面对我的亲人，最后跟他说一些话，甚至帮他换衣服这个过程，我事后想起来，至少我心中是没有缺憾的，我没有回避他。所以我常常讲的这个技术的学习的日常学习，其实我们周围这么多的人，哪一家没有失亲或者是失去朋友的那个经验？但是你会发觉，为什么没有那个日常的讨论？其实是我们没有把它浮现出来。你说这个日常性，并不是说我们今天突然了谁家里又死了，我们跑去助念什么，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可以有些日子，比如说清明跟冬至或者这些关键的日子里头，某些人的亲人，我们在一起会讨论一下，或者某些都认识的人在一起谈论这个人的过去的生命，讨论他也是一种怀念。所以我觉得恢复起日常的生命性，是把很多的被压制的经验放到日常生活当中去，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就可做的事情很多了。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就你找不到对象嘛，就像袁老师刚刚讲的，他相信他有很多的体验，就是你碰到哪里你讨论这个问题，别人说啊还好啦，就大部分都这样的，还好啦，没有必要，或者他也没有想法跟你深入来讨论他的心路历程。他们只有在什么地方，就要前面我讲的，在一些别人都不认识他的陌生人的环境里面，他会把他的所有的经验尽情的挥洒出来。你看很多抖音的评论，一个评论就写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很感动，但是我就很纳闷，他周边难道就没有这样的场合他们分享吗？这就是我们日常的缺乏性。
刚刚聊到那个殡葬业嘛，我过年期间看了一个剧叫《三月有了新工作》，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听说过吗？跟殡葬行业有关的这样子一个剧。然后我看完了那个剧之后，其实就是在还没有出正月的时候，我姥爷就去世了，然后我就从北京又赶回家参加了我姥爷的葬礼，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人类的葬礼。然后我就发现就是现实跟这个剧里面的这个差距有多么大，因为剧里面它就是每一场葬礼都办得非常的用心，非常的精美，但是我参加的我姥爷的葬礼就是整场都非常的流水线以及仓促，整个仪式可能十分钟不到就结束了。而且我们老家的殡仪馆跟剧里面的殡仪馆的那个不管是装修啊还是人员服务差距都非常的大。然后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不知道这个殡仪馆的现状，它的运作到底是怎样的？因为在剧里面的这些主人公，他们都是受雇于这个殡仪馆，他们就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可是我去参加我姥爷葬礼的时候，我发现给我姥爷服务的这些入殓师，他们其实并不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而是一些比如说在医院旁边开寿衣店这些个体户，好像他们就是只是用了殡仪馆的这个空间办一个非常简单的葬礼。而且我也有发现，就是他的那个殡仪馆有很多个房间，当时我搀着我姥姥从那个房间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我也有看到有其他的更大的装修的非常漂亮的，就像那个三月那个剧里面摆了非常多的鲜花，就那种大房间，但是我也知道那可能是更高的报价。我就有一个疑问，就服务质量和费用之间，他们真的是划等号的吗？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就是因为我们的殡仪馆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正儿八经的民政单位，就它里面的人是有编制的，是需要考公务员进去的，但是呢他们是属于殡仪馆的运营者，就他不会去，就不管是火化炉他不会去操作这个东西。我姥姥去世的时候我注意到，就我们那殡仪馆在一个山的山脚下，他们自己的办公区域里边，你也知道，就是按照道理讲，我们的政府机关应该主色调是红色的，对吧？就是你怎么都会留下一些红色的痕迹，你的这个橱窗啊、展示啊，但是它是殡仪馆嘛，它不能这个违背公序良俗嘛，所以它这弄得非常低调，它只能在里面，然后看不见的地方，然后但所以那是一个正规的一个政府机关的样子，但它出来以后呢，就是所谓的这些殡葬送别厅啊，这所以就是我们中国的，尤其是小地方的殡葬业，这个我一直特别想调查。这个事情就我觉得他很奇怪，就是他是一个特别边缘的社会群体在做这个事情，我甚至觉得这些人可能跟他的传统意义上讲的命理是相关的，就他可能找人算过，就他硬到一定程度是可以做这行的，因为这行的收入其实相当好，而且他是那种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都在山东吧，那个形式很像，他是一个人像包工头一样，
对，
他手下有几个人，但这几个人做的不一样，有的是送尸体的，有的是这个负责处理这个就所谓的这种程序上的东西，有些人呢是带着亲属要走这个流程的，所以这个问题就这样，就等于说第一他形成这个东西以后呢，他不可能根据你个人的情况有任何差异性，像我那次我姥姥去世的时候，就是他其实同一个团队接了两个活，就是他是两个相邻的告别厅，就他这个厅操持那个厅还操持，所以他是一套系统尽最大限度的让他效率化，所有这花圈这个东西其实他集体采买的，他有一个库房，就有事儿他就抽出来一只花圈然后置，所以他不可能有任何这种个体性的。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实际上我们现在的家属吧没有太多的这方面的想象，就这个葬礼实际上是办给我的亲朋好友和我的同事看，这个葬礼最重要的问题是说它符合当地的要求，不出事情，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完结掉，这个是它最重要的功能。 所以在这个葬礼上没有表达哀思的环节，所以经常是这样，就是老人将要被推进去火化的时候，那个是最后情绪的瞬间爆炸，就他的亲人、他的儿女会完全，就是因为人到这个时候确实是最后一程了，所以大家会突然失控。等到进去以后，因为我至少觉得在我那边是这样，就是他是有限的几个亲属进去。所以外面的人会迅速的又平静下来，然后因为中午我们那中午有一个答谢的宴席这种，因为你要马上要操持这个宴席的事情，所以你要进入到对这个宴席的操持状态，所以大概中间只有这么几分钟的时间，是突然一下，所以我们讲所谓丧亲之痛的爆发的环节，这个过程里面呢没有表达哀思，没有这个我讲的形成叙事。也没有这种对这个人的一生的可能。你如果你级别高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要给你念这个最后的这组织对你的定义的这个，可能是有这个环节。一般的老百姓，你就迅速的翻页。而且，比如说夏夏，你是个女生，对吧？如果要按照山东人的标准，你即使是参与这个葬礼，你的位置是非常边缘的。
对。
但是你可能跟姥姥姥爷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这就等于说，他很残酷，因为他遵循的是一个，甚至在实际生活当中都已经不再存在的一个等级秩序，所以他就使得你跟亡者之间的这种实际的生活的连接是在这个仪式里面得不到任何的体现的。
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刚才程老师讲的一个观点，我特别同意，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很多习惯和仪式的运作当中，它的这个外壳其实是个前现代的外壳。就前现代，你办这个事情，你想，如果在农村，就是这样，是为了是这样一个仪式，是大家族的结构、秩序、等级、权威的显现。这个其实也是办给活着人、办给外人看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现代人的情感结构里面，比如说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然后自己也有意识的这种新的女性，就是你对这个仪式是有自己的个性化的需求的，那你就不可能在这个壳子里面得到任何的满足。但是我知道，比如说在上海，其实现在有很多新的殡葬公司，他们就完全准备按照西式的，甚至是用了一些很先进的技术和这个审美的手段去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马上会有的，但是它在短时间之内不可能取代大多数人的这样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是的。我自己对于三月那个剧的感受，就是虽然说它可能不是非常的普及，比如说我们家那边可能就真的就没有办法提供那样子的服务，但是它可能让大家意识到了，哦，原来葬礼其实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剧最大的帮助吧。
对，现在很多国家就是那个殡葬也都是个高度垄断性的，它就是要发牌照的，像火化它是要发牌照的。你像我们国内的墓园的话，大概这个就是国有化的墓园大概是70%-80%，它只开放比较少的公司经营的。那火化这个基本上全部都是国有垄断的。那刚才那个袁老师提到的那个，其实我们有一个民间的说法叫一条龙嘛，它其实是就是这种殡仪馆。甚至跟医院都有关系的，就是他由他们来负责人死后，比如说大部分医院旁边就有一个灯光非常阴暗的寿衣殿，进去之后你就觉得看得特别恐怖，就，所以说我说学习生死或者学习死亡，其实有很多的方面可以学习，比如说我们现代人其实对死亡的认知、对审美的认知都不一样了，对不对？就像我家的亲人一样的，首先有几点，就是你像在上海的话，龙华殡仪馆里面。你就它看上去都很高级，就是非常的现代，然后还有各种厅，然后你根据你的收费有不同的服务，你要需要有佛教的，他还有时候还会帮你去请某个寺庙的那个出家人。那你如果是标准的现代的什么单位那种啊，官僚气息比较重的也可以，甚至我还参加过天主那个基督教徒的。但问题在于，你会发觉像国内的这些殡仪馆，它其实是两种体制的混合，一种是我们说官僚制的特点，另外一个就是消费主义的特点。我觉得印象特别清楚，你进到龙华殡仪馆里面去的话，你要选择很多的菜单选项，比如棺材，你要选哪个价格的，灵车，你要选什么等级的，菜单选择。那这个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其实就是殡仪馆想通过你来去赚一笔嘛，利润不一的，就算它是最低档的，其实那个价格其实都不便宜的。那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看大部分人其实是在那个时候的话，他这是没有清醒的认知的，我就说他都是带一种亏欠性的、弥补性的。那我什么东西，我至少在我的承担范围，我就要往上提一级或者提两级，对不对？ 但是你会发现，因为我是有一点经验，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清醒，什么东西都是按照基本配置，基本配置。他再怎么说，他都没办法影响我。这个很像在医院里面，当你的亲人进入到 ICU 之后，该怎么去抢救处理？其实我们大多数是依赖这个医疗体制，而现有的医疗体制，医生是不可能跟你讲一些有利于患者的、病患者家属的真实意见的。你像我们都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无法通过主治医生来获得对这个患者最好的判断，他们是按照医疗流程。因此在殡葬行业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他的一方面又是一个高度官僚垄断制的，他没有市场竞争化，但另外一个他在这个体制里面又镶嵌了非常消费主义的，就利用死亡，就是死亡者家属的那种亏欠心理。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不好的。我们说人文的东西或者对这个死亡的一种生命的尊敬的问题，在现有的体制下得不到一丝的体现。我是算幸运者，因为我自己懂，所以我在每个环节我都介入，比如说司仪，我是自己当司仪，而且我自己跟我太太两个人该怎么发言，我们对着亲人说什么话，甚至我们在我父亲的葬礼上，我是主动换掉哀乐的背景，我换了李叔同的送别。那这个是一般的人是没有这样的，他甚至不知道他可以做这样的选择。所以我常常讲的，现有的制度，现在的殡仪制度，其实他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觉得他的反而他的社会基础在于这个社会没有人理解，没有人学习，没有人懂得，以至于他们就可以按照这个体制无限的去运营下去。现在各地的殡仪馆乱象非常之多，甚至我前不久还看到一个新闻说，他好像湖北的一个殡仪馆，他在每一个环节就不断的加价啊！我的抖音上看到的，他每一个环节啊，上面要放两个什么童子啊，这一对多少钱？再放两个麒麟多少钱？就每一步设置不同的价码，这就是我们像现代的殡仪制度，因为它的垄断性，而造成它内部可以无限的那种利润至上的模式，去让大家体验这个最后的告别，这个是非常残酷的。我觉得这对很多人的其实生命的最后的那个告别的过程会有很大的创伤感。但是呢，台湾其实经验来讲，它也是早年是高度垄断性的，但它后来慢慢的社会的进步，慢慢的开始开放给私营的葬仪公司，然后他们也有很多现代的，也有传统，也有现代的，甚至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树葬。但是我觉得我们社会的观念，如果你不再去进步的话，其实末端的殡仪制度包括火葬，其实它很难去进一步的把它推动下去，我们只能被动接受。你看到了那个，其实那个场合的话，我很多人都有那个经验，你基本上没有主动的对话权利，因为你不懂啊，你完全不了解，所以我觉得就是殡葬制度，其实我们国内好像也大家讨论了很多年，但是它就像很多的固有的官僚体制一样，它的改革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改的话，就从谈前面这个过程，就大家谈生死的理解开始，慢慢的大家会对一个已经去世的人如何尊重他，而且让一个活着的人的，比如说他的家属，死者的家属，知道怎么样对一个死者是更好的方式，而不是在那个用钱上面。我觉得这个是很多都是观念可以先做起来的事情。对，
我想知道，就是那个一条龙服务是必须的吗？还是不是必须的？
你自己就可以做一条龙，你只要联系好。
OK， 所以其实如果我知道他每一个步骤是怎样的，其实我就可以不需要用一条龙的服务。
对对，因为那个就是利用你的他无知嘛，你对这个流程的无知。所以我在那个过程两次过程当中，我自己就扮演了角色，我打电话给殡仪馆，用什么车来接，去了之后我该怎么安排，然后他其实就不需要任何的中介。
了解。
所以说我们觉得把这个其实这个临终的或者是人去世之后的这个殡仪的这个过程，如果我们能写个手册，其实我觉得那个袁老师的节目说不定也可以做这样的，就是你把基本的那个信息通过操作手册做出来的话，其实你会发觉很多人就是可以自己联系啊，只要他愿意做这个事情，根本就不需要那个所谓一条龙的介入。
我就想到当时就是参加了我姥爷的葬礼，不到十分钟我从那个房间里出来，我当时那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不可思议，以及为什么他跟我预想中的那个葬礼差了那么多。因为我预想中的葬礼，我以前没有参加过任何葬礼，然后我对所有的葬礼的经验就只有一个是我的猫的葬礼， 一个就是我看了三月那个电视剧，就是剧里面的葬礼真的都办得非常的好，就是每一个家属或者是这个操办葬礼的人，他们都充分地表达了对于这位逝者的哀思以及对他的思念，对他的爱。但是在我姥爷的这个葬礼里面，就真的完全就是一个流水线，我感受不到任何的不能说没有任何的尊重了，因为我姥爷看着他的那个遗体包括面容都是非常的整洁的，并没有不体面的离开。但是就是那个生者对于逝者的表达哀思的这个环节就完全没有，只是大家围着姥爷绕了一圈，就是所谓的瞻仰遗容，会让我觉得挺遗憾的。
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每个人，比如说假如夏夏你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但是你实际上在这个葬礼上你是很难做主导权的。
对，因为我不是张罗的人。
对，其实你面对家族的压力、
对，是的。
对，而且这个问题因为夏夏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也不能理解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着急，就是这个事情它其实刚才陈老师其实讲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他其实是利用你的无知恐惧，比如说我们就说你很爱你去世的这个亲人，那么你愿不愿意为他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人是愿意的，很多时候就是身边的人就是照顾这个老人就是可能好多年，就是你要说从意愿上从这个付出上讲他绝对不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呢，大家好像自动的就被他就是他说什么就很容易被 PUA，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事情背后是一个看不见的流程。这个常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很有意思，就我知道，就比如说我调查的那个地方，他的这个一条龙服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人呢，以前是我们的人民医院里面开救护车的一个大哥，这个人呢是因为长期在医院，他就最早是送尸体，所以他太清楚这个从这儿到殡仪馆这个中间需要处理的问题，然后他这个一条龙呢只需要说在殡仪馆里面帮助你按照所谓的当地人接受的这个流程办一个这个送别仪式就完了，所以他其实就是因为他最早在这个领域里面他知道这个送的过程，实际上对于普通人而言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从把亲人的遗体送到殡仪馆，你其实你只要不避讳这个事情，你就完全可以不选择这个服务。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是可以做的，就是你打电话去殡仪馆是会派车来的。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说当一个社会对很多问题长期排斥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文学科经常讲失语状态，对吧？这个失语不是只失去表达的可能性，是你失去走进一个事情的可能性。就我相信比如说我们最后帮亲人穿上衣服然后带他离开这个世界，不会有人不愿意做，但是呢你是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而且是可以做的非常妥当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死亡大概是我们最后一个就是毫无还手之力的这么一个领域，对吧？所以我在学校里面经常说，今天中国的中学小学里面基本上他的主事者都有意识要给孩子做性教育。今天性教育其实非常容易的，就是我都不知道，就是大学里很多性教育尺度很大，而且这个是完全是走了正规流程，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意识到说就是性是有风险的，对吧？因为这个你搞不好就是孩子会出问题，但是死亡教育比性还难以启齿，因为很多人觉得就是死是不要碰这种东西，你碰它干嘛或者你说它干嘛，这就会引起很多问题。所以就等于说我觉得我们为什么是要一次次做这样的活动呢，就是我们现在基础的底线上，就是这个事儿都谈不到什么观念上如何理解，技术上怎么处理，就是很多人是觉得这个事儿我就不愿意碰，不愿意跟它发生关联，哪怕这个是我最亲的人，哪怕我生前跟他有很大的这个交集和这生命经验的累积，我就是不愿意碰这个事情。所以这个事儿就是真的还是需要一个观念上接受。所以但是现在好处就在说，我觉得尤其是像夏夏你们这代更年轻的人已经开始对这个东西有不满意了，而且我觉得你们可能是中国第一代终于接受说生命的有些时候是可以慢下来的人，因为快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可争可抢，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意识上转变是太重要了，就是不要着急翻页。我们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是让时间去治愈一切， 这是我上课的时候讲，我说这是最无用的废话，因为时间从来不去治愈东西，时间只是让伤疤从一个形态转化成另外一个形态，真正能够治愈人的都是我们人之间的陪伴啊、开解呀、你日常生活当中的点滴积累，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我们今天就是重要的是要开启它，这样才可以谈以后的事情。
对，我刚才讲的就是一条龙，我自从我给家里亲人办了以后，我想讲我都可以做一条龙的，只是我没有那个关系，你要开公司的话就是非法经营的。所以说但是呢，每个人都可以为这样的葬礼，就是亲人葬礼做这样的学习，我觉得这是有必要的，甚至这个基本的流程是真的是个普通的非常需要的知识。因为我看了太多的人真的就是面对亲人的那个死亡那个过程的是那种无助以及事后的悔恨，很多人都是追悔，但是如果我当初知道的话，我该怎么怎么样，就说明那个阶段太重要了。我觉得其实这种知识的普及啊，我们国内太缺乏了，在台湾到日本，那日本当然日本人基本上还是会去寺庙，这个他们是一套制度化的，但是你看台湾这个就是很成熟了，而且办的那个葬礼非常的多样化。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大陆这边，我觉得这方面真的还需要慢慢的努力。
当时在我姥爷葬礼上，我当时那个角色其实是在搀着我姥姥，因为我姥姥膝盖不好，她不能够长期的走路，她膝盖会痛，所以我就一直搀着她。我在他的左边，他在我右边。当时瞻仰遗容的时候，就是我姥爷从另外一个房间被推进来，大家围绕着我姥爷走一圈那个流程。我姥姥戴着口罩，然后他当时就哭得非常的大声，他就把整个口罩这样往上拉，就把他整个脸给遮住了。我就感觉到他在我右边就是往下一沉，他可能是有点站不太稳了，然后把他搀得更紧。我觉得我姥姥之所以把那个口罩拉上了，她可能是不太想要看我姥爷此刻的样子，但是我在很认真的在看我的姥爷，我完全没有感到任何的害怕，但是与此同时我也能听到我后面的姨呀、舅舅啊他们哭得非常的大声，包括我的妹妹们，我也不感到任何的悲伤。然后我最大的感受其实就是担心，我很担心我的姥姥以及我的妈妈和我的其他家人们，我为他们的悲伤而感到很心疼。我不知道除了陪伴我还能怎样更好的去安抚他们，或者是说我们该怎么样更加有效的去安抚那些丧亲的亲友。
因为刚才陈老师也提到了，就是说比如在我们对岸台湾，其实这是一整套的技术，就一整套技术，很多的社会组织，很多的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就是这个技术。我以前上课的时候查过一些资料，像一些国家和社会里面，他就说你千万不要小看，就是说提醒他喝水这个事情。因为比如说你刚才讲的，就是他情绪很大起伏啊，流泪的时候失水是很常见的，所以多喝水。就这种事情你看，就是它很简单，而且它不是一个什么玄学的东西，它很具体。所以就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也经历，比如说老人去世，我最大的感觉就是真的没有人愿意坐下来，就我比如说我想帮助他们处理这个问题，那他们都不愿意坐下来，他们觉得这个事儿已经翻译了，为什么还要往回倒呢？怎么你还有什么问题没讲清楚吗？或者是不是有些你觉得有什么经济上的问题你还想处理吗？就是他会理解成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没有理解到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人的肉体生命去世以后，他实际上他的生命是留在我们这些人的生活里的。不是说我们帮死者做什么事情，而是我们这些人，我们的生活里多了一个状态。我们怎么去理解自己的跟这个亡灵之间相处的关系。所以就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现在死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我们这个语境里面是没有被讨论过的。陈老师可能或许也有这种感觉，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谈的比较多的是不能谈死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的社会里也有另外一种倾向，就是凡谈及死亡必然涉及玄学问题，对吧？就是人生一定得是参悟的，得是放下什么一切的，你这个意义上才能谈死亡。所有这些人呢，实际上是假借谈死亡，希望把人变得更聪明，有一天你能够战胜他，甚至你能够驾驭他才可以。但是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也谈过像向死而生的问题，我觉得死亡最有意思的是他会留在你的身边， 而且它不是一个就是面目狰狞的一个要跟你争夺这个生命意义的，就它是一种很好的提示，就是它反复提醒你，你现在做的任何一种事情都有变的可能性。你累积的财富，它如果不变，就是银行里的一串数字，但是它转变成为，比如说我们给一个孩子买了他过冬的衣服，或者是帮助一家人，对吧？他们现在吃穿有问题，我们帮助他挺过这最难的3个月，这个就等于说这个数字变成了别人生命当中的幸福和甜蜜。所以，就是死亡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不断的告诉你，就你要做这种变换的可能性。但是我们现在想的就是，我面对死，就是要跟我算总账了，就是要跟我真的摊牌，对吧？然后我手里到底有什么？这种我觉得是，就是非常常见的社会心理，尤其是在中老年群体里面是更常见。因为我这些年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我们从1978年到现在这些年，其实是用40年的精力就忘掉了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的很多常识都被忘掉，然后我们把这40年里发生的事情当成是人类的常态，比如说人生要快，比如说要及时翻页，比如说不要贪恋对死亡的讨论，这个不可能啊，对吧？我不知道程老师有小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我小的时候，农村里的很多老人，到了一定的时间节点，他自己有感觉以后，他是自己给自己准备最后一套衣服的。这个其实我小的时候，我都很多的长辈，我都知道他们有这个习惯，而且呢，你跟他们聊，他是不避讳这个问题的。我是觉得很奇怪，就是为什么我们特别相信眼前的经验，对吧？其实你看，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这种一条龙的服务之类的，这个在中国不会超过30年，就是20-30年的事情，但是我们就认为这个是人的常态了。世界上的事情只有这一个办法。对吧？我相信，就比如说刚才夏夏讲的，如果真的三月里面那种东西让我们的周围的人真正经历一遍，他们也会觉得里面有温馨的成分。但是问题就是没有人敢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就像医学人文上有一个在中国语境里有一个最有代表性的提案，就是我到底要不要给我父亲拔管子这件事情。那你会看到不拔管子的理由是什么？是我拔了以后怎么跟亲戚交代，怎么跟朋友交代？甚至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已经知道了不拔管子这个事对你的父亲就是折磨。你自己作为照顾者，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意味着什么，但是你就说我怎么跟亲戚交代？所以这就很有意思，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什么东西是重的，什么是东西是轻的，我们原本是知道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没办法跟谁谁谁交代，没办法跟这个社会交代这件事，就很多东西就被搁置，无限期的拖延。所以我觉得，就是任何尝试，就是首先要让人意识到。你改了以后，你会有更好的体验。在没有吃过好的东西之前，你是不相信说他只能做到这一步的。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多事还是需要一些先行者多做尝试，多做推广，可能才可以。
刚夏夏说那个怎么安慰亲人呢？其实很多的方式，比如说，我觉得我父亲去世的那个时候，因为我是最小的孩子，我有哥哥有姐姐，但是我平时就跟他们有很多的交流，所以他们对我的就是也比较信任。关键我觉得有时候家庭成员对于很多问题，你要有非常信任感，他会相信你。所以当时我就跟我哥提醒我说，可以写个有缘再会，就在我父亲的照片。这4个字其实就他建立一个，就是人不是说死了就没了，他是有种可能性的。这种可能性在那个场合下，很多人是愿意相信的。但那个时候其实会疗愈很多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换背景音乐，我换了送别，那这个其实就技术性的。所以那个场合里面，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一般的人来了一个吊唁的话，都会亲朋友不管他真哭还是假哭，总要表现悲伤。但是你一旦有那个音乐，你看他的悲伤维持不了多久。就会很轻松，你知道吗？所以当时的整个的现场就会变得很轻松，就不大像吊唁像，只有我母亲，我时刻在注意她，她在平时的状态下很好，但只要她绕着棺材，她就会难过。但这个就是比较难，要长期的陪伴跟开解。但我觉得我母亲现在这几年已经很好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技术性的方式，它背后呢是要一个观念的基础，然后转化为方法。但这个其实要求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学习的过程其实是非常需要我们花很多精力。那为什么我哥哥姐姐他会信任我，包括我父亲他生前也很信任我，是因为我在前一年我给我岳父一个人，基本我一个人操办了整个的后事，我母亲在现场觉得我操办的非常好， 所以他把这个意见转告给我父亲，就我父亲觉得那以后这个事情就，当然他也没说我第二年就会去世，他就说以后墓地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交给我来主导，所以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就是他觉得你这家庭里面有一个懂，我又研究佛教，他就想当然的认为我应该都懂那些事情，但事实上我也是临时学的，知道吧？所以，但是你会发觉，就死亡这个问题，它可以细化为技术层面。一旦细化成技术层面以后，你体现出专业性之后，别人、你的亲人也会对你表示信任。你知道，我们在国外，我父亲办丧事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农村的亲戚啊。他们开始来的时候是对你那一套的新方法是有质疑的，但是当然我有足够的底气，因为你那一套仪式我也懂啊，然后我又会佛教的一些元素里面，他也不好说什么，所以其实我觉得，当然我这个是比较特殊，但是我相信很多人他可以通过学习之后，慢慢的在家族的内部事先就要有互相的交流跟沟通，而这个是最难的。刚才袁老师讲，就是我们那个，我因为湖北恩施那边的人，那边的风俗是生前就会打棺材。我父亲就有一口棺材，最后因为他不想葬回老家，之后就把那棺材又卖给别人。那他在生前他自己找墓地，像这些，我觉得对我们那个地方的人，其实本来就有一个生死平等的观念，就是觉得生跟死，就是你生了就一定有死，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里面，他们都会接受，所以我们跟他们沟通会比较容易。但是我觉得在都市里面其实蛮难的啊，大都市里面真的蛮难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个要回归到观念跟技术的不断的学习跟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你刚才讲的安慰这件事情才会变成有可能。不可能等到最后一刻事情已经来到了说我现在有安慰，没用的，因为所有的那种过去压抑的东西都会在那一刻完全爆出原形。你在家庭里面你是没有话语权的，别人也不会信任你，甚至会觉得你是在违背某些传统的伦理啊，那就那种指责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要从当下开始就开始准备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是的，我之前看袁长庚老师那个采访里面他有说计划未来每半年要写一封遗嘱，就这个也给了我一个启发。我虽然说还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开始动笔写，但是我计划要写这个东西了，因为我觉得好像每一次你写遗嘱，它好像有助于帮助你把你从生到现在的这一段人生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就它对于我来说可能起到的作用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袁老师就是真的有每半年写一封遗嘱吗？
没有，是这样，就说我觉得人生到一定年龄以后你就没那么多可更新的，就是你会发现你写完一封就它可以管用很长时间。我确实这个遗嘱一直写完了都有，但是我发现就是说每半年更新你没啥可更新的，因为你人生该有的东西都放在那儿，就是不需要太更新。但我自己第一次是因为也是一个契机吧，我在深圳的时候有一个朋友邀请我去，他们有一个社工组织，是定就是隔一段时间呢要召集朋友们来聊生死的问题，就有一次谈这个事情，然后我就跟着去了。我第一次在那个活动上，因为他们那个活动就是新来的朋友体验，就是你自己写遗嘱。那时候我已经上死亡课已经上有两三年了，但是我自己从来没想到说做这个动作。我确实是在那次活动上第一次自己写了以后，就我真的不夸张，我那一次写的那个过程里面，就是觉得一种巨大的解脱感。倒不是说有什么东西以前没想到，而是说你真的把自己现有的生活最重要的东西、最核心的东西，然后你一条一条把它抽出来。而且我当时已经结婚了嘛，就是觉得最幸运的事就是他还有所嘱托，就是这个事情我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有一个我很信任的人，他可以帮我完成这些事情。就我写完以后就真的觉得，哎，其实原来自己的人生已经得到很多东西，而且非常非常值得欣慰。所以那天回家以后我就讲这个事情，我就觉得就是他远没我想象那么悲壮，更没有什么可怕或者是悲伤的东西。就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人生非常的踏实。就我知道其他东西哪天说再见的时候都没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扯远了，就是这个书写是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自我表达这个过程里面，在生死学这个问题上依然是成立的，就是我们这个姿态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探索，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对，
对，那个其实玉林遗嘱的话，我们以前请台湾的那位林启贤老师，他上的第一堂课他就说我们先来写一个遗嘱。我觉得刚才讲的就是，我虽然我自己没写，但是我想可能他的一个作用就是说，他会把你潜意识里面你一直认为你长久会拥有的东西把它浮现在台面上，就是说你舍不得哪些，当你那些潜意识你舍不得的东西被你放出来的时候，你发觉可能也没那么舍不得就可能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就是财产啊这些东西，从佛家的角度说，你看清狠的东西它自然就没有那个束缚感的。它有一点像清理自己的一些认知的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玉立遗嘱它并不仅仅是安排财产，它其实反而起了一个认知自己的一个功能。但我其实从佛家的来讲，他们作为一个所谓的修行而言，他其实每天都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就像我以前在台湾法鼓文理学院他们的院长，他常常讲的，他每次晚上睡觉他把他的电脑都收拾得好好的，竖着，他因为他的认知就是说明天我不一定会醒来，尽管我觉得他每天就相当于他每天晚上都在写了一次遗嘱，但是呢他这种方式当然不是说写文字，而是说他把他的所有的电脑里面都整理好，就假想他明天不能醒来的时候，别人会看到一个已经整理好的一个房间或者是一个电脑。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要在每一刻每一时每一刻都可能要面对告别嘛。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心态，但反而它会产生一种力量，就是一种活得真好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谈死亡其实最后的它结论应该是生活本身是很有意义的。就像很多人觉得你研究佛教，你一天到晚谈死啊谈苦啊，那一定是很消极的。我没有，我曾经跟我的一些师友分享，我说我恰恰是因为我接触佛学，研究佛学，体验佛学之后，我的生命观反而变得积极起来。
是
很多人无法理解你。
其实陈老师，我刚刚很想分享您在这样讲的时候，我想说到一点，就是这样讲可能会很奇怪，但是我真的跟我的很多朋友有聊到过这一点，就是我很感谢我得抑郁症的这段经历。就是因为我得过抑郁症，我真的体会到那种痛苦有多么痛苦，真的走过了这一遭，然后我反而获得了更加坚实的那个生命的那个力量感。而且得过抑郁症之后，可能我才会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信念，就是任何事情其实都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当你接受到了这一点之后，反而你会感受到生命的无限的广阔，因为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你可以做的事情又非常非常多。
其实有时候就像看清楚某些东西，
开
始很觉得很可怕，很多人都害怕，但其实你体验之后，你其实是不是一个你度过的过程，而是你看清的过程。我觉得有时候像病这件事情，生老病死的老病死，有时候最难的并不是度过，而是看清楚它。它没有那么想象那么可怕，但你只有背对着它的时候，它永远会很可怕。我觉得我是这样的。
反而你看清死亡，能够让你更好的活。
对啊，对。
我以前就是学心理学嘛，然后心理学里面我不太记得是精神分析还是存在主义流派了，他们有一种说法，他就说我们其实人生在世，我们做的一切的努力，我们向外的追求，其实都是出于死亡焦虑，我们向外的追逐其实都是由于我们对内在的终极问题的逃避。两位老师是怎么看待这个观点的？
我的看法就是这几十年啊，就是我们中国社会它从过去的这种群体主义啊，或者集体主义也好，慢慢的走向一个非常高度的个人主义的这个社会，但是它同样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个人主义的个体意识的张扬，它最后变成了一个心态，就是要拼命的证明自己存在这件事情，就是我要证明，包括我们所谓的社交工具，个人形象的展示，包括社交媒体，你看大家都有一种就是害怕自己不被看到，它其实从哲学意义上呢，就是我本来是存在的，但是我还加一个东西，叫我要让你看到我存在，我要比你强，我要或者是我在另外一方面我要显示出来。但是其实你越要强烈的想要证明自己存在，反而加重了你对另外的反面的恐惧感，就是你想要证明自己存在，就说明你对不存在或者是消失这件事情你产生更大的一个排斥感。但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佛从佛家的角度，就存在就是存在本身， 你体验的当下它就是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不需要你再去证明一下我刚才体验了。其实我们佛家不是讲吗，你说当下有一句鸡汤叫做活在当下，但是佛家它其实更深的观念是，当你说活在当下的时候，当下已经过去了，就你不需要再给它再加一个东西。但是我们现在你看现代人，因为他的个人主义的那个意识强了以后，他对他的根本的那个哲学认知上，他会产生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说我当下的所有的生活的体验，我还要用它来反过来证明自己的那个个体是如何的伟大也好，或者它的必要性也好，它的价值也好，其实那个证明价值这件事情是多余的。所以这么多年来，这么多打鸡血的那个生活方式或者是市场的那种价值观也好，我觉得都是为了要证明自己。但我们回到现在，就是面对我们的生命本身，其实生命就是生命本身，每个人你可以过着自己的生命，体验自己的生命的喜怒哀乐。其实跟袁老师的观点很接近，就是价值观它自然就多元化了。如果你要证明自己的话就很麻烦，它一定是对抗性的，就我证明我的生活方式比你优越。所以刚才讲的就是佛教的一些也有些乱象，就是说我投入到佛教的信仰或者说学习，我反而拿来对抗世俗的你的生活方式，说我证明我的存在比你有价值。其实到佛教的思想里面，这是一种典型的二元论思想，你仍然不是佛家的思想，不需要再证明说我的比你的更好。一旦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其实多了一重烦恼。所以生死的问题，回到根本的生死问题，就是说生跟死它就是如是而已，你只需要你充分的体验你每个人独特生命的喜怒哀乐。我常常讲的就是在佛教经典里面，佛陀常常问一个人说，你去打着灯笼在我们的迦毗罗卫城找一下，或者在哪个舍卫城找一下，哪里有一个不苦的人。那个人找了一圈上没有不苦的人，但是我们每个人你看都假装着我们很幸福，对不对？我们一定是很，但是呢这层幸福的面纱又常常被社交媒体无情的撕下来。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变成生活本身呢？其实我觉得可能要克服死亡的恐惧，并不是在死亡的终点，而是就在当下你对你生命的活着的时候你的认知，那么自然你就会理解死亡。
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实际上一直在讲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处在一个巨大的现代性的转型的过程当中。虽然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怎么再提这个词儿，所谓现代性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是真的是切切实实存在的。而且如果我们加上时间这个维度呢，很多东西是说可能西方完成这个过程它用了100多年20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在30年的时间里面就迅速的一切指标都已经落实到位了。所以这带来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自己一直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过去这40年的发展当中，一些东西是隐痛，而不是说一个巨大的疼痛或者是撕裂。如果是真的那么外显的话，可能很多东西比现在要简单。但真正难的东西，我们现在真的是一种隐痛，就是我不知道它到底在哪儿，但是我又知道它如鲠在喉，就必须要说。但说出来呢，又好像很笨拙，很不合时宜，引来周围人的纷纷侧目。所以这个过程里面呢，我觉得还是那个问题，就我们要在思想上意识到。就现在这个经历，我不知道你具体的经历，但我的理解就是，很多有这个抑郁症经历的朋友呢，就是他最后最大的感觉是说，就是我理解了什么东西叫做痛苦。就这个痛苦，因为抑郁症是变成它有具身的那个层面，就是包括它有这种失能啊，这个失去跟社会连接这个层面，就是你其实会理解到说，这种痛苦它可能在一些人的身上一直就存在，比如社会边缘群体，对吧？比如说一些可能遭受过创痛的人，所以你其实是通过这个疾病本身去理解很多的人的共同的处境。而且所以我因为我自己做医学人类学，就医学人类学里面经常有一个基本观念，就所有的病在某种意义上讲都是生产性，就是它会使得你获得一个新的身份，就像苏珊·桑塔格的话说，就是你在疾病是王国里面获得一个新的身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觉得死亡其实我们现在的人能够读到的所有文字都是活人留下的，死亡对于我们而言是个巨大的沉默，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死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让死亡开口说话，这开口说话的过程其实是通过我们的嘴来完成，就是我们跟他对话的过程里面，虚拟性的刺激出了很多的不同的场景和开启了不同的题目。所以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反复的谈还是因为它有意义， 它值得被再次纳入到我们想象生活、想象未来的一个基础的底线上来。
听完这一期，不知道你会不会获得了一些勇气。节目的最后，带颠颠跟大家报备，下周五一节假日，看理想圆桌停更一期。祝大家假期愉快，吃好喝好玩好休息好，我们节后再见。